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第22章，意外的挑战。波特，维斯莱，你们能不能专心一点？麦克教授恼火的声音像鞭子一样在星期四的变形课教室里噼啪响起，惊得哈利和罗恩都抬起头来。这堂课快要结束了，他们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工作。刚才被他们变成天竺鼠的那些珍珠鸟，现在已关在麦格教授讲台上的一只大笼子里。黑板上的家庭作业，他们也已经抄在了本子上。下课铃随时都会响起，哈利和罗恩正拿着弗雷德和乔治发明的两根假魔杖，在教室后排你来我往的比剑术。两人一惊之下抬起头来，罗恩手里拿着一只杜西的鹦鹉，哈利手里是一条橡皮的黑线鳕鱼。波特和维斯莱，能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与年龄相称呢？麦格教授一边说一边愤怒地扫了他俩一眼。就在这时，哈利那条黑线鳕鱼的脑袋掉了下来，无声地落到地板上。刚才罗恩那只鹦鹉的例会把它割断了。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大家说，圣诞舞会就要来临了，这是三强争霸赛的一个传统部分，也是我们与外国客人交往的一个大好机会。是这样，舞会只对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可以邀请一位低年级学生。拉文德·布朗发出一声刺耳的傻笑，帕瓦蒂·佩蒂尔用劲捅了捅他，帕瓦蒂自己脸上的肌肉也在使劲绷着，因为他在拼命克制着不笑出来。他俩都转过脸来望着哈利。麦格教授没有理会他们，哈利觉得这特别不公平，刚才他还数落他和罗恩来着。要穿上你们的礼服长袍，麦格教授继续说道。舞会将于圣诞节晚上8点在礼堂举行，午夜12点结束，听着。麦格教授从容不迫地打量着全班同学。圣诞舞会无疑使我们有机会散开头发放松自己，他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说。拉文德笑得更厉害了，使劲儿用手捂着嘴巴不让声音发出来。哈利知道这次可笑在什么地方。麦格教授的头发总是挽成紧紧的小圆髻，他似乎从来没有把头发散开过。但那并不意味着，麦格教授继续说道，我们会放松对霍格沃茨学生的行为要求。如果格兰芬多的某个学生以任何方式给学校丢脸，我将感到十分痛心。下课铃响了，大家和往常一样把书本塞进书包，再把书包甩到肩头，教室里一阵忙乱。麦格教授提高嗓门，在一片噪声中喊道，波特，请留下，我要对你说几句话。哈利心想，这一定为了他那条无头的橡皮黑线鳕鱼，便无精打采地朝讲台走去。麦格教授等全班同学都走光了，才说道，波特，勇士都有自己的伴侣。什么伴侣？哈利说。麦格教授怀疑地望着他，似乎以为他在开玩笑。你带去参加圣诞舞会的伴侣呀，波特， 他冷冷地说，你的舞伴。哈利觉得仿佛自己的内脏在扭曲皱缩，舞伴，他感到自己的脸红了。我不跳舞，他急忙说道。哦，你必须跳舞，麦格教授烦躁地说，我正要告诉你这一点，按传统惯例，舞会是由勇士和他们的舞伴开舞的。哈利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自己头戴黑色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模样，他身边还有一个姑娘，她穿着满是折边的裙子，就是佩妮姨妈参加弗农姨父公司里的舞会时穿的那种。我不跳舞，他说，这是传统惯例，麦克教授坚决地说，你是霍格沃茨的勇士，作为学校的一位代表，你必须照大家期望的那样去做，所以你必须给自己找一个舞伴，波特。可是我不。你听见我的话了，波特？麦格教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一星期前，哈里会说，找一个舞伴跟对付一条匈牙利树蜂比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可是现在，他战胜了树蜂，正面临着找一个姑娘跳舞的挑战。他觉得自己宁愿再与火龙搏斗一个回合。哈里不认识多少在霍格沃茨登记过圣诞节的同学，当然了，他自己总是留校过圣诞节的，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要回女真路去，但以前留校的人总是极小一部分，今年就不同了，四年级以上的所有同学似乎都要留下来。在哈里看来，他们都对即将到来的舞会非常痴迷，至少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他忽然惊讶地发现，霍格沃茨竟然容纳了这么多女生，他以前根本就没有留意。女生们在走廊里痴痴笑着，窃窃私语，女生们每当有男生走过时就尖声大笑，女生们兴奋地交换意见，谈论圣诞节晚会上穿什么衣服，他们为什么都成群结队的活动呢？哈利问罗恩。这时正有十来个女生从旁边走过，他们打量着哈利，偷偷地傻笑着。你怎么才能等到他们单独活动，抓住一个提出要求呢？用绳套套住一个，罗恩建议道。你有没有想好请谁？哈利没有回答，他很清楚自己愿意请谁，但能不能鼓起勇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秋张比他高一年级，长得非常漂亮，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魁地奇球员，他的人缘也很好。罗恩似乎看透了哈利的内心，听着，你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你是勇士吗？你刚打败了匈牙利树蜂，我敢说他们会排着队争着跟你跳舞的。为了维护他们刚刚修复的友谊，罗恩把声音里的苦涩味道控制到了最低限度。而且哈利惊讶地发现，事实证明罗恩的判断非常正确。就在第二天，一个好奇葩奇学院三年级的卷发女生，哈利以前从未与他说过话，主动来邀请哈利与他一起去参加舞会。在整个魔法史课上，哈利不得不忍受迪安、西莫和罗恩对那女生的挖苦和嘲笑。接下来的一天，又有两个女生来邀请他，一个是二年级的，还有一个竟然是五年级的。看那样子，似乎如果哈利胆敢拒绝，他就会把他打昏过去。
个性运输一本喜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 Print.dot.cn。
他长得蛮漂亮的。 罗恩笑够了以后公正地说。
他比我高一英尺呢，
哈利说，仍然惊魂未定。
想象一下吧，我跟他一起跳舞，那还不出洋相。
哈利经常想起豪敏谈论克鲁姆的话，他们喜欢他只是因为他名气大。哈利十分怀疑，如果自己不是学校的勇士，那些邀请他做舞伴的女生是否还愿意跟他一起去参加舞会。接着他又问自己，如果是秋章主动邀请他，他还会考虑这个问题吗？总的来说，哈利不得不承认，尽管他面临着举行舞会这件令人尴尬的事，但自从他通过第一个项目之后，生活还是大有改变。他在走廊里不再遇到那么多不愉快的冲突了。他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德里克。他总觉得是塞德里克叫好奇帕奇的同学放哈利一马的，为的是感谢哈利向他通风报信，告诉他火龙的事。而且周围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也少多了。当然了，德拉科·马尔福只要一有机会，还是引用利塔·斯基特文章里的话来嘲笑他，但他得到的笑声越来越少，大概是为了给哈利愉快的心情锦上添花吧。预言家日报上并没有出现有关海格的报道。实话对你们说吧，他好像对神奇生物不怎么感兴趣，海格说。这是在学期的最后一节保护神奇生物课上，哈利、罗恩和豪敏询问他和利塔斯基特面谈的情况。现在海格终于放弃了直接接触炸尾罗的做法，这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今天他们只是躲在海格的小屋后面，坐在一张搁板桌旁，准备一批新挑选的食物，要用它们勾起炸尾罗的食欲。他只是要我谈你，哈利，海格继续压低声音说道。我嘛，我就告诉他，自从我把你从德斯里家接来那天起，我们就是好朋友。这四年里，你从来不需要训斥他吗？他问。他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调皮捣蛋。我对他说，没有，他就显得很不高兴。他好像希望我把你说得很糟糕，哈利。他当然是这样，哈利说着，把一块块龙肝扔进一只大金属碗里，又拿起刀子准备再切一些。他不能总写我是一个多么富有悲剧色彩的小英雄啊，那会使人厌烦的。他需要换一个新的角度，海格，罗恩明智地说，一边剥着火蛇的蛋壳。你应该说哈利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少年犯。但他不是啊，海格说，似乎完全被惊呆了。他应该采访一下斯内普，哈利气呼呼地说，他总有一天会在他面前告我一状。波特自打进了这个学校之后，就一直在违反校规。他说过这样的话是吗？海格问。罗恩和豪敏都在哈哈大笑。说起来，你大概确实违反过几条校规，哈利，但你的表现一直很不错，是不是？谢谢你，海格。哈利说着，咧开嘴笑了。圣诞节那天，你来参加那倒霉的舞会吗，海格？罗恩说。我想顺便去看看，海格声音粗哑地说。我认为应该会很热闹，舞会由你开舞，是不是，哈利？你带谁去？还没有人，哈利说，觉得自己的脸又红了。海格没有追问下去。学期的最后一星期，学校里一天比一天热闹嘈杂，
人们四处谣传着关于圣诞舞会的消息，但其中大部分哈利都不相信。比如邓布利多从三把扫帚的罗斯莫塔那里买了800桶香精蜂蜜酒，不过他预定古怪姐妹的事倒有可能是真的。至于古怪姐妹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哈利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未听过巫师无线电广播。但从那些从小就听巫师无线电联播的同学们的兴奋劲儿上看，古怪姐妹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小组。有些老师，如小个子的弗利维教授，看到同学们显然都心不在焉，便索性不再讲课了。他允许他们在星期三他的课上做游戏，自己则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利说话，谈论哈利在三强争霸赛中的第一个项目里使用的那个精彩的飞来咒。其他老师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比如宾斯教授的注意力是没有事情能够转移的，他还是继续在他那堆妖精造反的笔记中艰难跋涉。同学们推测，宾斯既然没有让自己的死亡阻挡他继续教书的道路，像圣诞节这样的小事根本就不可能使他分心。说来真是奇怪，他居然能把血淋淋惊心动魄的妖精造反讲得像破戏的干锅底报告那样枯燥乏味。麦格教授和穆迪也不让学生们闲着，直到下课前的最后一秒钟。斯内普就更不用说了，他宁愿收养哈利当干儿子，也不愿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做游戏。他目光阴沉地打量着全班同学，告诉他们说，他将在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上测验他们的解毒药剂。他真坏。那天晚上，罗恩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气愤地说，在最后一天来测验我们，用一大堆功课破坏学期最后的一点时光。实际上你并没有过分用功，是不是？豪敏从他的魔药课笔记上望着罗恩，罗恩正忙着用他那副噼啪爆炸牌搭城堡，这种消遣可比麻瓜的扑克牌有趣多了，如果弄得不好，他搭的东西随时都会整个爆炸。这是圣诞节啊，豪敏，哈利懒洋洋地说。他坐在炉火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第十遍阅读和火炮队一起飞翔。豪敏又用严肃的目光望着他，哈利，我认为你即便不想学习解药，也会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事情吧。比如什么？哈利一边问，一边注视着火炮队的乔艾·詹肯斯把一只游走球狠狠地击向巴里堡蝙蝠队的一名追球手。那只金蛋，豪敏咬着牙小声说，好了豪敏，我可以休息到2月24日呢，哈利说。哈利把那只金蛋放在楼上他的箱子里了，自从第一个项目的庆祝晚会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反正还有2个半月，他才需要知道那一声声刺耳的惨叫意味着什么呢。但是解开那个谜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豪敏说，如果别人都知道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你可就真的成为一个大傻瓜了。别烦了豪敏，他应该休息休息了，罗恩说着把最后2张牌放到城堡顶上，轰隆一声，整个城堡爆炸了，烧焦了他的眉毛。真好看，罗恩，跟你的礼炮倒是很般配。是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在哈里罗恩和豪敏的桌旁坐下，罗恩摸着眉毛检查自己被烧伤的程度。罗恩，我们可以借小猪用一下吗？乔治问道。不行，他出去送信了， 罗恩说，做什么？因为乔治想邀请他参加舞会。弗雷德讽刺地说，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C.3M。